翻开明灯草第27页，第4行，问：既知善诱，时好多问，亦会害于身重，处亦善于傲福，故乃遭嗔亲而财仆，忧喝仆以求助，密使忧陷乃至红润。这一段还是阴明大叔序文的五段里面的第二段，就是天诛菩萨来造阴明论，做什么？来解释佛经里面的八义。前面谈到印度当时啊，所有的宗教思想学派惑性啊，有28件，有16世，在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状况之下，出现了一个菩萨。这个菩萨在梵文叫桑杰洛，在中文叫天竺。这位天竺菩萨下边就是叙述他跟他的师长跟那菩萨来做阴明论的一个经过。下面的解释：既知善诱，时好多闻者。说这两句话啊，它里边有几个名词啊。先解释善诱这个名词。这个善诱两个字，它是从《论语》子罕篇里边呢取出来的。也是这个孔子的一个弟子，在这一篇里边，颜渊可以说是这个孔老夫子的大弟子了，来赞叹孔夫子，来形容孔夫子他的教学教导的态度，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啊，这个弟子善诱两个都是从这里揭露出来的。说老夫子啊，循循然循啊，我们平常有这个说这个是循规蹈矩啊，或者这个循序渐进呐、啊，这个循循就表示有前后次序啊，有次第的，按着这个前后啊或者前身这样子来教导啊，说孔老夫子。他教学是有次序的，这个有次序，善诱人，善就是巧善，这个善就是非常巧善。但是一般现在我们不用这个词，我们现在家就是这个善，它是什么？是这个词，就是常于做什么？我常于修理手表，我常于做。那个木器，有这个善，现在不用很少用这个善，其实这个善也是善巧啊，这个善长，他很来这个诱，诱是诱导，
诱是引导的意思。领导或者先导或者领导，就是来领着我们来做，他能够这样子，或者是教导。我们书上只引用了两句话，他父子循循然善诱人，在这个论语上下边还有两句话啊，这下边两句话也很重要的。波一问，
有 吃。
这两句话我父亲训练善用人玻璃文妖一里啊，以后这儒家啊认为这个教导教育最高的原则就是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就会到那个啊二程啊成语称号设立赞叹，说这个颜回啊赞叹他的老师孔老夫子啊，整个的全部的赞叹的语句融把它综合起来就这两句话是最恰的最好的。你看播是广播，广播的知识要用语文来教我，就是课上我们这个知识啊要用的文字来，这个知识啊见解啊学问啊思想啊要文字，这个是上外在课上熟说的，但是我们做人呢要我一理啊，就是克己复礼。对，现在我们说的这个社会乱，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克己复礼这种东西。这是一点节制都没有，尤其不节制自己。民族时代呀、啊，就我行我素，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一点点来克制自己的功夫都没有啊。说用什么方式来克制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节制，有所理解啊。所以这个约束我们人类的兽性啊，约束我们人类的欲望啊，这个是从大人叫做熟说，一个克制的事要去理解。所以孔老夫子甚至儒家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这两句话呀，可以包括进进。所以以后朱熹呀、程颖、程颢他们呢，都赞叹这个颜回，说这两句话说的最好，啊，最能够形容孔老夫子的这个他一生来教导人。所以他这里呢，是比喻啊，陈大菩萨来教导天竺菩萨的英明方面啊，所以《论语》在《子罕篇》这个颜回来赞叹孔老夫子说啊：“夫子训训然，善用人啊，颇有文约我一礼。”到这里是原文，下边是明蒙超的解释，说这个“训训然，善用人”什么意思呢？言夫子正以此道，就是说。孔老夫子啊，正是啊，以这个道士这个来行道了，来这个做法啊，来这个熏心然的做法，就是有次序的做法啊，尽劝人啊，就是来进一步的来劝化我们那个学生啊，劝化人有秩序啊，他是。字啊，我们这前面看了那个字六位一定选啊，一个字就是借的意思啊，就是借的啊，借的这个次序来有道理。那这里呢啊，它是用两个比喻了，但是知如来用啊，阿难得多闻之称，知玉龙佑啊，天竺得多闻之号。啊，他这个用两个因素的关系来，因为这个天大菩萨跟天竺菩萨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了。但是我们佛教有些一般常识都知道啊，这个佛是如来，如来跟阿难的关系啊，就是来介绍。啊，就是这个界啊，这个界也可以 但他们先发一点，你后面后面还有，这是借着释迦牟尼佛他的领导，他的领导，他的开导，来阿难呢得到度位。那现在的比丘呢，这个称那，现在这个借着称那的称那菩萨，比如说是称那菩萨，借着他的开导，天龙菩萨也得到度位。这个是，这个是整个指的佛经啊，这个是指的这个因命这个系统，现因命方面的是天龙菩萨，这种本作者呀是借着称那菩萨来开导他，来善循循善善的诱导他，使他这因命可以照应。他这个句子都是对称的啊，就是自如来又阿难得多闻之称，自玉龙佑天竺得多闻之号。玉龙啊，是梵音们中国话的这个大玉，就是一个大的地区里面像龙那样的一个大的势力。那个称那呢是梵文，是意音，是一个是一个啊，比如说我们叫巴士也可以，叫游览车也可以，客车也可以，一个是意印，一个是意义。这个我们前面是写啊，这个大玉龙它的土地是桑杰罗，我们这里写是天竺，第二十八页头一行啊，天竺得多闻之号，这个天竺就是桑杰罗，翻译我们中国话的意思就是啊，桑杰罗就是一个天的名字，这个天是个很瘦很瘦的，就是那个只有骨头的骨锁天，只有骨头的那么一个天。以后还谈到，可以谈到他父母没有子女，怎么向这个桑杰罗这个天竺来祈求生下天竺菩萨，所以给这个天竺菩萨一个起个名字叫桑杰罗。他呢，因为借着大玉龙的引导，他天竺菩萨才得到关于因命方面的多闻的啊这样一个名称一个号。所以故愿知善诱，所以前面讲知善诱就是好多闻，就是这样的意思啊。这就是解释这个即知善诱，十好多闻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下边解释这个意慧海于身中，先解释慧海这个名词，它是慧海者，菩萨智慧广深入海，故言慧海。这个慧字和这个慧 在他们一些同用的，我们现在不大一样了啊。我们现在就说啊，我给你好处，就是说恩惠，在别人就说施舍或者是这个受惠有个好处，那这个惠是实质上的智慧的时候，这现在是两个分开的，在他们以前这两个是可以同用的。所以你看那个禅宗跟六祖有的时候写这个惠呢，所以是这样也可以啊，有的时候写这个惠呢啊，因为这两个这里是慧海，那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个智慧像大海的，不是我们现在说知道这个是能慧啊或者受慧啊是得到好处的那个解释。
但是单独
这个慧就是能慧啊，就是在那个里面它是一个人，它是泛指的，不是直视的意思，但是在过去两个都是可以同用的。
意会还 含义深重啊，
这个意思他没有解释。
这个意思就是上帝道啊，就是啊那个他们那个喝酒喝茶呀，散过大那个茶，像那个茶杯的道，
就是意思，
就是道。那现在这个忌讳还会还啊，他们到这个会还他怎么能到啊，到了哪里去，到了深重里面去啊，深重就是我们那个心呢啊，最深层那个地方啊，就是到了我们心的中间去，那就是把智慧啊啊来注入到我们那个心里面。下边解释这个深重啊，言深重者，燕燕念啊，这个吴君颂这一首诗里面写，他这是引用一句了啊，就是深重至此见。因为我们这个书很少啊，那个除了佛教的书之外，其他的书都没有，所以我也没找到这个燕燕念的这个作品。燕燕念是南北朝的时候。南北朝宋齐梁陈宋朝的人，不是我们那个唐宋元明清那个时候，是南北朝那个时候啊，梁晋那个时候是浙江那地方的人，很穷了啊，又很穷又没父母，但是他很好读书，文章写得非常的美。文章写得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跟我们佛教有一个写文章最好的，
什么呢？谢灵运。他那个谢灵运呢，是很的亲民的
啊。谢灵运在文学史上都很出名啊。但谢灵运一出啊，那个老庄告退，山水方子，就是讲玄学的。那种理论的在文学上都没有了，现在以后都是描写这个山水的 啊描写这个游记啊心情的啊才也出现了。你当过皇帝的老师，这个人很喜欢喝酒啊，燕燕念呢，有的皇帝去找他呀，他喝酒喝醉了，就是非常这个狂妄高傲的那么一个人。在他那首诗里边有深重至此见，那这个深重呢就是中心，就是心的意思。但是这个中，你看它下边有个一字啊，中间是一个种子，下边是个衣服的衣，也就是我们那个内衣，就是我们最里面那个衣服啊，那个最里面那个衣服，那就是最表示我们心里边最深的最里边那个地方。那这个把我们这个智慧啊，把我们的慧海，那把就是无量无边那么多的智慧都来灌输到我们心里边最深的地方去，这是一种情况。这是意慧海于深重，这个就是表示啊，这个形容天主菩萨啊，他的智慧，那他的义理呢？那是啊，是出这个下边解释这个义善啊，义善者，智慧是讲那个深的，义理呢是讲的那个高的啊，就是那个义理啊，就像善样是那么高。出义善与傲福，深重是我们心的最深的地方。傲福呢，傲也是深傲的意思，福呢，这个福就是我们那个五福六脏那个福，也是我们心中啊肚子里边也是最深的地方。他用这两句话来表示，来赞叹天主菩萨的义理，天主菩萨的思想 天主菩萨的智慧像大海那样子的深，像山那样子高。像处一山啊，但是这个处字它得引用这个处字有多少种写法、啊、你看它我们这里写的是一个例子啊，加一个数字啊，但是这个处是仙龙凡，在广雅这部书里边，广雅是一字典的，是魏朝这个张毅啊他选的啊，这个对于文字的解释非常精确啊，这个处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商的意思。在庄子里边呢也有这样的那个处而高飞事业，那个处而高飞当时上上飞啊，也是上商的意思。但是在过去呢他是冲心啊，做处这个那个处对不对？冲心是一个力量，
这个心理是这样，但是没有这样写，这个也这样，这些善终写法。现在写法，现在用这个比较少，现在的是用这个，现在都是用这个。
我们说这个读书的高楼。啊，出力的啊，那个一座一座的，一般都是用这个，很少用这点。意思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向上啊，冲高的意思。我们在前面，在解释这个苦难行善呢，讲到这个老子，也讲到庄子啊。庄子这本书大体上它是根据老子来做的，思想也是一样，讲这个虚无主义啊，讲这个淡泊呀。不过这个老子写多一般都是理论呢、啊，庄子他都写的故事都是寓言，他一共有33篇。庄子还叫什么书啊？啊？
我的道理叫做《南华真经》，《南华真经》就是庄子的本书。
什么人做的？哎，庄周啊，你前面你能看到。下面解释这个奥数啊，它奥数以那个时候我们人对这个人类生理上的了解，那可能跟现在啊不大相同的啊，因为那时候总是仪器少啊，了解比较粗糙啊，没有现在的医学生啊生理学生啊了解的那么精细了。傲福，傲就是神傲，是为幸福，也就是幸福意思。反言幸者啊，有六福五脏之通名也。看29页啊，老师，我们是六福五脏，或者五脏六福啊，这什么一般来说，我们人的啊身体里边所有的这种。生理上的那个器官呢、啊，各种情况。这个五脏六腑，它的大小呢，跟我们人的身体有关系啊，是吧？腑脏小人，是吧？腑脏形状小的人，其心也小，他的心呢也小。这是那个时候的观念啊，现在观念不同了。现在观念，我们认他这个心是指的我们这个头脑， 指的那个管思想的。过去认为这个管人思想的也是我们这个管学业训唤这个心来起作用。那现在我们晓得我们那个肚子里的这个心呢，它只管学业训唤，它好像没有什么思想啊。过去那个不分的，但是在禅宗它也有，它有很多禅师啊，他是用这个心脏，就是用管业管这个血液循环的心呢来思想。他说他就感觉到这个血液循环的心在思想，但因为这个是在每个人的感觉了，也没有办法否定他，也没有办法证实他。那这里也还是根据那个论调说，福藏小人七心一小，他说这个六福五藏比较小的啊，那个心的思想啊也就比较这个短小。那福藏大人啊，福藏啊，六福五藏大的心量，他的思想啊也紧密，也大也博大。这个福字啊是疏于这两个字合起来的。那我们现在写福字有的时候加一个肉字旁边在左边加一个肉字就可以。在广雅，广雅字还是前面那个指的那个魏的时候张仪做那张字典，在那个里面解释这福是什么意思呢，福就是聚的意思。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比如说什么正福那就是正字啊办公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姓许的许府啊，就是姓许的家里啊聚居的一个地方。在白胡同这部书里头，白胡同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啊，就是白胡同驿是汉朝方固做的。为什么叫白胡同呢它是在汉朝北宫白虎堂，这个房子叫白虎堂，在这个白虎堂里边，他们这个薛泽开会讨论，过去这个《五经四书》里边的意思的那一部著作，说我们以地方为书名，这叫白虎通义，这叫白虎通。在他对里边呢，对这个人的这个生理的结构啊，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人有六福，哪六福啊？第一个是大畅，第二个呢是小畅，第三个是膀胱，第四个是胃，第五个是三焦，第六是胆。这位是六福，大畅、小畅、膀胱、胃、三焦、胆。三焦是三焦后有解释啊。我们一般三焦是不是那个脾胃的脾，但是它下面解释是一种气氛，是没有东西的三焦，只有上焦下焦中焦啊，只是一个它有作用而没有形体的那个一种那个气，一种势力气。在医师传这本书呢说，是胆的作用干什么呀？胆的令言得光，必与无色啊。我们人能够看出各种颜色来，是胆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这样？现在人是不是这样的？可能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有吃那个蛇胆呐、什么的，那个眼睛来治眼的也有。那胃什么作用呢受纳饮食脉络参胃，那个在这胃的周围啊有很多这个血管使得这个胃不会寒冷，有暖气，它是饮食成就吃东西要靠它来消化。让多食人络脉断绝，令 犯令犯于气，阴变生病，说吃太饱，可能那个把那个微血管这个撑断了，这个他就是他有这么一说了。真的，他这个说法就慢慢的演变成我们这个一个观念。现在呢，因为那个修房子，过去那个单是一进门，我有一个道场守则，里边有一条，生病了怎么办？啊？哎，一啊？生病了之后，以检视为医药。啊，不是说生病了到医院去看，到什么那山里面是哪里去看的，是吧？互相影响观念的，影响我们观念。那小肠呢，受胃下是，小肠接着胃下边，令情住变，这个是分出来了，分出大小啊，就是即情气的取于膀胱啊，以称小便。助气之则下于大肠，一称大便，这是小肠的一个作用。下边啊，你问那个三焦啊，言三焦者，这三七啊，形状难拧，你看它的形状，它不是凝结在一起的，叫维氏气耳，它只是一种气氛作用啊。上焦绕物啊，能纳饮食，令不外出；中焦绕满啊，能吃胃物啊，不上不下，一令成熟；下焦绕足啊，能吃大肠及膀胱物，一不漏食，另有其食。六无形象大约如此。这个三焦它是来辅助，来辅助这个肠胃起作用。是不是脾呀？啊，脾呀。他们讲脾胃，脾胃，脾胃跟胃放在一起讲。
它就是
动，
动
起动
的
吧？啊？
就是
动起动
的。
可能哦。啊？怎么样？有没有人了解的？讲。我们这没医生啊？啊，有啊。有没有医生？啊，那护士小姐没有来，他们比较多。三十一页印了啊，印没印呢？有啊，有，我们再往下加一点啊。下边呢，遭精勤而采朴，这个故事是在这个《韩非子》这本书里边的。我们俗称叫韩子，韩子是比较古老的一个书名啊，现在叫做，我看他那么一般书的印的叫《韩非子》啊，其实都是韩非做的啊，韩非很会写文章，但是他口解，嘴巴不会说话，也很，他写这部书里面有五十五篇，里边谈到的这个和氏玉的问题。 堪直曰：楚人何事，则仆于于楚山之中，奉而献之晋王。使人敌其仆而得保焉。就是这样来的。但是在这个原记上比较写的详细。原记上是个和氏啊，和氏就是卞和的。这个人他是楚国的人了，他是楚国的老百姓，他得了一块大石头啊，得了一块大石头后献给这个楚怀王，献给楚怀王。因为是一块大石头，那个石头里是不是有玉啊？不知道啊，现在不知道了。过去那个香港啊，每年都卖这个石头，就是缅甸的、啊、缅甸那个贸易商就把那个缅甸那个大石头而已，在这个运到香港啊来拍卖，它是一堆一堆的啊，这一堆多少钱啊？就是我们这里那个。湖南工作会啊，会长啊，那也他的过去也是，他都装着那个去标啊，标你外表上看不出来，都是打就是死啊，你买回来之后再把它切开，那里边说不定有宝石啊，说不定有，看你的运气了。在这里也是，这个卞和得了一块大石头之后啊，给这个楚怀王，楚怀王说里边是不是有玉啊？哎。来使这个乐正子啊，来这个来鉴定，
鉴定的人就乐正子，念乐也可以。
这个乐正子啊，他来鉴定啊，说这个是一块石头。啊，里边的并没有玉。这个楚怀王说：“哎，你这个卞和来骗我，来骗国王吧，就来惩罚他，就给他割了，把这个脚啊，给他断了一只脚。脚之后，楚怀王死了之后，这个聘王楚聘王继位了。
楚怀王继位了。”这个卞和又拿出来大石头啊，
又给这个楚平王去。楚平王啊，还是不相信啊，又以为他来欺骗国王，又给他断了一只脚啊。以后楚平王死了啊，就是楚晋王，
楚晋王就是这个卞和。他不敢拿了去给皇给这个国王了，
他就在这个政府啊，这个国王的门口哭，热的哭，哭的连血都哭出来了，眼泪。啊，这个晋王问是怎么回事情呢？他这个把这个情况情况，他说我这一块玉啊，是吧？里边一定有玉的，但是不相信国王，啊，两次处分我，我现在也不敢拿出来。那个这个。晋王说：“这个把它抛开看看就好了嘛，那个里面有没有玉啊？”结果一抛开啊，里面真是玉。这个是，所以就这个卞和玉啊，或者这个晋王玉。以后国王那个玉玺啊，国王那个大印呐、啊，就是拿这块玉做。现在太王都不是啊，太王看到照片上他也是有两个。大印啊，一个是熔点之玺，一个是什么啊？中华民国之玺，一个是那个央高玉，央高玉是那个信教的人， 另外一是绿叶是碧玉。那天他这个得了这么一块玉，就封他为这个侯了啊，这个阴阳侯。但是卞和并没有就任，就跑掉了。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采不采到玉啊，要你下功夫来造亲这个湖北一带一个山啊，这个是荆州了啊。荆秦，秦是小山啊，不大的山叫秦。对，要造这个山里边才造出，才能够采到玉石出来。那就是比喻我们研究佛法或者是研究道理啊，要把下很大的功夫啊，要慢慢的才能够造到中间，才能够把玉啊，才能够取出来。下边引这个燕池古的这个注啊，注啊，那个冒号不要了啊，把这个冒号取消。那个燕池古注下边有个冒号啊，这个冒号取消，都不要了啊。应该是燕师古注汉书也啊，他那个注就是汉书，那个燕师古注再加一个冒号，这个汉书就不通了。打没打到？哎，把那个冒号把它取消掉啊。就是燕师古他注的汉书里面怎么讲呢？他说这个静啊，就是楚，大概就是湖北呀，那一带，这个地方云南是去过。这是一种比喻呢，比喻什么呢？比喻是词句意蕴。这一句话遭惊秦而采蒲的意思，就是说讲到此论啊，天竺菩萨要写阴明入正理论了，怎么样呢？闲案佛经大论啊，要先来依照着佛经各种经典各种论点来寻阴明权而得实力啊，一定要找到他那个脉络，找到这个到底在哪里才能够得到这个事。所以阴明不是天竺佛的他自己随便杜撰的，他也是根据佛经大论啊，这样由脉络和序而来的啊，就好像入得璞玉于楚山之中啊，我们要啊发现玉呢，要到荆州楚山来来去找，才能找。没有不出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玉。那么阴明到底上哪里找啊？这个佛经里面去找。下边还再是一个比喻，这个意思相通啊，但是这个故事啊不一样。下边又何不以求助，这也是我们要忧随啊，要探求那个蚌壳了，蚌里的那个珠啊，珍珠啊，要从那个蚌壳里采珍珠，要下去，要到何不这个地方去。何不这个就是浙江一带那个山啊海边上。在这个后汉书里边讲着，是孟昌俊啊，就是孟昌这个人到合浦这个地方当太守这个官员去 这个时候喝不均啊，喝不均这个地方就是干旱呢、啊、就是不产补食，就是那个骨质啊不结实，室里面呢那个都是那个空壳，在天地是这样的，在海里的呢，这个海呀、啊、不出珠宝，那个泵那个泵啊，我们叫壳了呀，叫泵啊，就是那个泵壳了，它里面也没有这个珍珠，有这么回事情。我们还是看那个《日元机省》比较写的详细啊，在河浦郡里边，那里的老百姓啊，都是做一种到海里边去采珍珠的职业，在那里的小孩十岁，差不到十岁了，他都会跳到水里面去。就敢下海呀、啊，到了海底下去采那个珍珠去。但是这个珍珠是值钱的啊，那时候归那个国家所有啊，就是来禁止老百姓来采。但是老百姓还是想办法来偷来采，偷着甚至钻到海底下呀、啊，看到那个大的蹦窍啊，里面有好的珍珠啊，就把它这个藏起来。啊，甚至要把它吃在肚子里头去啊，像现在那好像贩毒的啊，用生理上种种的地方来藏的，就是这样。到孟尝君来当这个河浦郡太守的时候，这个河浦郡里头啊，还是来这个禁止采珠，禁止采珠，但是老百姓还是来。有的时候啊，还是偷着呀、啊、来得一点这个珍珠，得这个珍珠啊，政府就收买，收买每年大概要花2000担的粮食来买这个，买这个老百姓啊，来产的这个珍珠。但是有以后有几年呢，蚌壳里面一个珍珠都没有。这样老百姓就没办法卖珍珠啊，政府也粮食也没有啊，又是一个在这个天里边所有的那个谷子啊都不结实啊，都是空壳都不长，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死亡了就很多啊，这闹得大饥荒。但是孟尝君这个人很有道德呀、啊、他来感化啊，由他来行仁政啊，结果这些这个天里的这个天的那个骨质啊也长穗儿啊，也结实了，海里头那个蚌那个蚌壳了里面也有珍珠，就是引用这个故事来讲这个天竺菩萨做一名正理论，这一天竺菩萨学正理论来做一名入正理论的这个过程。我们书上写的这个《后汉书》，孟尝迁河浦太守，郡不藏骨饰，而还不出珠宝。那当这个老百姓又没有吃的，又没有珍珠，那个很饥荒。就是按续《汉书地理志》上说啊，这个河浦郡在交趾这个地方啊，大概相当于现在这个浙江这一带。就这句话用这个又何不一猜住什么意思呢，就是天竺菩萨以后学正理论，正理论是陈那菩萨做的，是他老师做的啊，他学陈那菩萨正理论，就好像从那个格从那个蹦窍里面踩到那个宝珠珍珠一样，归的妙子求一名医，就好像是入又喝补一下，好像到这个水里头啊来采珍珠啊，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看到这里吧。还有啥嘛？我们再讲嘛。
密室幽香，或者是密室幽肉啊，乃至红润，对吧？丝圈丝意，故园密室啊，先后甚是，入室合离，故园幽聚、啊。这个意思呢，就是用很细密的思想来贬记，这个幽柔就是贬记的意思，那个幽就是幽现呢，就是来这个肉，就是我们这个洗衣服啊肉面呢、啊、那个肉就是把东西揉在一起，那是我们现在把理论把文字贬记在一起，就是叫幽柔。这样思圈思意啊，来思考着、啊、这个工具、啊、怎么能够得到啊？就是不管是打鱼啊，或者是打野兽啊，它都有那个网啊，或都有那个笼子啊，那种是怎么能捉捕到这个思想？这个就是叫密室，前后甚是。因为这个道理它是零散的，我们怎么能够把它系统化，把它组织成功，把它编辑在一起，因为道理是在佛经上都有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把它编在一起，就是有了这入思合理，就是编辑的非常的恰当好处，这个叫有了幽聚。有的书上写幽肉，有的写是幽聚，肉也是一样，肉是把几种东西揉在一起，那也是等于贬低的意思，那个聚呢也是把几种道理啊或者文字啊把它放在一起，都是意思都是相同的。幽柔是从这个左传像这部书上啊来引下来，春秋不是有三种吗？左丘明做的就左传春秋，左传春秋里面有这个啊有之柔之，就是调和的意思，把它调和在一起。佛经在大乘里说是道理，这个理都是比较抽象，抽象是捉摸不到的，或者是比较难以想象的啊，或者是不知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个事呢比较容易显现，就是我们现在是用很多故事过去的事项来透过它来，就是比喻，
比喻什么意思？你给下个定义。比喻就是从优以之啊，透过已经知道了来达到不知道的。凡是比喻前面都是用很多的很了解的大家很熟悉的事情，或者你生的生活遇上的事情啊，或者日常生活的事情都是已经很明白的，它的作用达到我们现在还没有知道的道理，我们现在要知道的但是说不出来，直接讲不容易讲，那就是我们借着比喻的那个啊三国啊，秉烛三立，为什么叫秉烛三立啊？三国我们没有看到，过去我们也不知道啊，也去那么远，但是我们看到过那个香炉啊，我们到大殿看香炉，它三个腿啊，就是啊，就是三个腿，就是好像比如说那个三分天下、啊、互相对峙，对不对？它是用这个一定知道的或者我们看到的事情来比喻道理。他这个比喻做，但是比喻跟那个是两回事情，它不是它的本身，但是我们透过它来了解。你说天主菩萨怎么做一面啊？他这个过程怎么样？我们不大清楚啊，但是我们晓得啊，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到海里边呐，到水底下去找个蚌壳，蚌壳里头下看看里边有没有珍珠，或蚌壳里头真逮着一个挖到一个珍珠，那好像就是我们在或从佛法里面呢找到一个宝贝，从那个大海里头找到一个那个很好的道理。